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，我是胡维华老师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路德记。路德记在第一章一开始说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。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，这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名叫拿尔米，他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名叫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士师时期，士师时期是摩西、约书亚之后一直到撒母耳、扫罗、大卫中间的那一段时间。圣经学者告诉我们，这段时间大概有两三百年之久。这段时间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是非常动荡、非常不安的阶段。在北方、在南方，以色列各个支派他们都忙着要开拓他们自己的领域，他们要在那里安居乐业。他们面对的有迦南人，有各式各样的挑战，他们面对的有自然环境的困难需要克服，许多的树林需要砍伐，需要整地，需要在那里能够种植，能够放牧等等。在那两三百年的时间当中，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里头，这里路德记告诉我们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，他碰到一个非常大环境的困难，就是国中遭遇饥荒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在那一个非常困难混乱的阶段，如果大环境的不顺利，对一个要养家活口、有妻有儿女的人来说，是一个非常大的煎熬。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以利米勒，他在那个大环境非常不顺利的情况之下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带着妻子、带着孩子离开了伯利恒，到了摩押地，在那里寄居。我们很难想象他的心情，但是我们大概可以揣摩得出来，为了让自己的妻子、孩子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的环境，至少让他们可以温饱，所以呢，以利米勒决定离开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家园，他到了约旦河东的摩押地，在那里寄居。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到了摩押地住在那里之后，第三节说，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。这两个儿子呢，娶了摩押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厄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，剩下拿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。路德记一开始不但有大环境的困难，还有这一个家庭里头的苦难。以利米勒为自己的家庭、为妻子、为孩子的设想，其实没有让他们的家庭经历更好的环境。很多时候人生世事的发展常常超乎我们的预料之外，我们觉得到摩押可能会逃开这个饥荒、这个没有饮食的困难，但是呢，到了摩押地去之后呢，我们却发现有更大的问题。这个家庭遭遇的情况是以利米勒死了，故事的主角从以利米勒就变成了拿尔米。拿尔米一个妇人，在那样子的一个时代当中要独立抚养两个孩子长大，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时代，非常靠劳力来谋生，又是在外国人的环境当中，对拿尔米来说没有亲戚、没有朋友的支援。可是呢，他的辛苦好像有一天终于得到了一些安慰，因为他的两个孩子长大了，他们都各自娶了妻子。对拿尔米来说，这大概是他一生最大的满足和安慰。可是故事的发展呢，让我们非常的心痛，因为有更大的苦难在前面。接下来的发展是马伦和基连这两个拿尔米的孩子，他们也死了。 他们娶了妻子之后，大约10年的时间，没有孩子，两个男人都死了，这个家庭剩下三个孤苦无依的女人，拿米和他的两个媳妇。有些时候，我们想想，也许会有人觉得这个家庭的苦难，其实源自于以利米勒一开始他们离开了应许地，离开了上帝给他们的这块土地。所以他们好像遭受了接二连三的厄运，甚至于像是咒诅一样。不过这个想法呢，不一定有太多的证据可以支持，因为只要打开士师记，我们会发现，在以色列境内有太多的人在敬拜外邦的偶像，即便他们在上帝给他们的土地之上，可是呢，他们并没有在那里真正更忠心。更专一的来敬拜侍奉神，我们也看见在以色列境内，因为这样子缘故，他们蒙受非常非常大的欺压逼迫，上帝的刑罚。不但如此，在圣经当中，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，我们也有其他的例子。在创世纪第12章提到亚伯拉罕在饥荒的时候，他下了埃及，后来雅各和他的众子。70个人，他们也在饥荒当中去了埃及。这一些在大环境遭受许多的困难的时候，为了生存的缘故，离开应许地，而到其他的地方去取得温饱，在圣经当中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指责。有人会说，如果离开，也许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但至少不应该去摩押地。为什么呢？摩押这个地方在圣经的历史里头，从来就不是什么太好的地方。摩押的人，他们有一个乱伦的祖先，在创世纪第19章里头记载，罗德在逃难的时候和他的女儿，他们乱伦生下了摩押的祖先。也有人会说，摩押在后来的文化和信仰当中非常的糟糕。我们看见在列王记里头。摩押的王为了要能够在战争当中能够反败为胜，他把他自己的孩子呢就献祭，把他烧死了，然后献给神明，为的是自己能够从那个困难当中能够有转机。这样子的文化，这样子的信仰非常可怕。为什么要到摩押地去呢？为什么不到其他的地方呢？但是反过来讲。如果从文化的角度，我们会发现，其实除了摩押之外，亚门或者埃及这些地方，也都是在所谓外邦偶像的文化当中，不见得有哪一个国家，它就真正的要好过摩押这个地方的选择。何况在这里，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以利米勒之所以到摩押地，其实不是为了长久在那里定居。经文很清楚地说，他到那里去寄居。我们可以想象，以利米勒当初离开的时候，他心里头大概想的是，在那里暂时能够栖身，当大环境、当饥荒的问题得到解决、改善，他就可以回来。在故事的后面，我们发现他们还有土地，他们并没有在离开的时候把土地全部卖掉。好像他们就不再回应许地一样，所以从这一些角度来看，当初离开的选择，如果只是为了暂时能够在这个没有办法生存的情况之下，到外地去暂时待一段时间，情况好转就要回来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也许以利米勒离开应许地的这个决定，大概不应该被太过责难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，一开始，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结论，不是因为这一些人他们在人生当中做了什么样错的事，或者错的决定，以至于他们遭受非常非常大的苦难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做了非常非常正确的决定，是我们的智慧、聪明、我们的判断、我们和家人朋友商量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觉得最好的决定。但是呢，最好的决定不一定永远都有最好的结果。我们都知道，人生当中常常有苦难， 有各式各样我们没有办法预期、没有办法事先想得到的事情，它会发生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够聪明、我们够有经验，我们就可以避开所有的这一些。当大环境有饥荒，我们可以选择换一个环境。当那个苦难呢，是就在家里头，是亲人的死亡，是亲人的伤痛的时候，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？这是路德记往下要告诉我们的。我们没有办法逃离亲人的苦难，那对于这些苦难，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面对？是这一些苦难让我们显出我们真正是什么样的人，也让我们真正显出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信仰。这是路德记一开始最吸引人的地方。大环境非常非常的混乱，在小乡村，在这一个家庭当中，不管在犹大的伯利恒，或者后来他们到了外邦，在摩押人的地方，这个小小的家庭里头有苦难。当苦难来临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子的面对呢？有哪一些是可以让我们从苦难当中可以熬过去，然后最后可以从苦难当中好像转悲为喜，人生可以有转机的关键呢？这是路德记里头要教我们的。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故事。第六节告诉我们说，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，要从摩押地归回，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。对拿尔米来说，原来离开是因为以色列境内有饥荒的问题。当他们到了摩押，相当的一段时间，以色列境内好像也没有好转的状况。家里头呢，又有两个孩子要养大，她的丈夫已经过世，也许拿尔米有相当一段时间不太关心外在环境的变化。今天当家中的男人都过世了，突然之间他意识到他在一个外邦人的地方，他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，他心里头已经没有什么盼望，对他来说人生好像也不再有意义。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陌生的环境突然之间变成相当的难以忍受。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个时间他听说神已经眷顾了以色列境内，以色列境内的饥荒的问题已经成为过去。拿尔米呢，想要回家了。他已经年老，他好像所有的一切也都在摩押地里失去了，他想要回家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当他听见，当他决定要回家的时候呢，第七节说，他就和两个儿妇起行，他们离开所住的地方，他们上路了。摩押在约旦河的东边，伯利恒呢在约旦河的西边。拿尔米决定带着他的两个儿妇就开始往西边走，他们需要经过约旦河，他们需要回到原来拿尔米自己的地方。很有趣的是，经文告诉我们，当他们离开了，他们上路了，第八节，拿尔米对两个儿妇说，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。为什么会在往西行要回家的路上，突然有一天拿尔米发现他要他的两个儿妇回到他们原来自己的家，而不是跟刚刚出发的时候他所想的一样，他带这两个儿妇一起回到伯利恒呢？我们很难想象拿尔米心情的变化。也许因为一开始他们三个女人就一直是相依为命，所以拿尔米从来没有想到要让他们回去。可是呢，就在这个进行的过程，他发现他今天走的这条路就是他当初来的时候的路。他想到当初来到这一个外邦人的地方的困难，今天呢，他终于越来越接近家乡了。可是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发现，虽然他快回家了，可是呢，他眼前的这两个媳妇，他们才要开始重复拿尔米之前他年轻的时候所面对的状况。拿尔米要回家，可是呢，他的两个媳妇，他们才要开始变成外邦人。 他们才要开始进到以色列那个陌生的环境。对拿俄米来说，他当然非常清楚这一段时间以来他的辛苦。他看着眼前的这两个媳妇，他们要经历他之前所经历的辛苦的时候，他心里头非常舍不得。所以拿俄米对儿妇说，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，愿耶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，愿耶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。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。对拿俄米来说，这个时间他可以给他们的就是神的祝福。虽然过程当中有许多的辛苦，也很舍不得，可是呢，为了让他们两个媳妇他们的未来，他们的人生仍然有可能，仍然有盼望，仍然有幸福的机会，拿俄米决定让他们回去，而且呢，他奉神的名为他们祝福，让他们回去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在第九节的下半节说，他们就放声而哭。我们可能会很好奇，到底是谁哭了？在我们的想象当中，我们总会以为这是一个非常心酸的场景，大概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媳妇他们都一起哭了。可是我们再仔细的往下看，第十节说，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。那个说话的也就是前面哭的人，换句话说，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其实只有两个媳妇哭了。为什么拿俄米没有哭呢？理论上拿俄米是在这里头感觉最复杂最心酸的，他自己年纪老迈了，可是呢，当他回到以色列地，虽然是他从小成长的环境，可是呢，从今以后他却是孤苦伶仃一个人。拿俄米应该要哭，他最有理由哭，可是呢，他却没有哭，反而是这两个媳妇，他们听了拿俄米所说的，他们放声而哭。拿俄米没有哭的原因，大概是如果他自己就忍不住那个伤痛，他如果哭得稀里哗啦，然后他要说服这两个媳妇，告诉他们说，我没有事，我可以照顾自己，我可以一路平平安安地回到伯利恒，我可以在那里有好的生活。他的哭和他所要说服的，他讲的这些话，大概很难兜得拢。我们可以想象拿俄米呢，强掩心中的那个伤痛，他不愿意让他心中的那个痛苦显露在他的表情上面，在他的动作上面。这是一个非常为晚辈想的长辈，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婆婆。她为了要让她的媳妇可以安心，可以愿意回到他们自己的娘家，可以在那里重新有人生的开始，她强掩悲痛。在创世纪38章里头提到一个故事，那个故事让我们对中东这个时期的文化背景有更多一点的了解。创世纪38章讲的故事是犹大，他有三个儿子，他的老大娶了妻子，后来死了，于是呢，他叫他的二儿子娶嫂嫂为妻。这在古代的近东里头是一种风俗，这种风俗呢，要确定已经死去的男人他可以有后裔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土地，后裔呢才能够承继那个土地，为先人留名。后来老二也死了，犹大呢开始担心老三，他担心老三娶了这个嫂嫂呢，恐怕也会遭遇不测，所以犹大呢就开始犹豫，可是呢又不敢真正叫这一个媳妇就回家，然后呢自己重新再嫁，去寻找他人生的第二春。犹大在两难当中，可是他不敢放手，他不敢放弃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风俗之下，他对那已经死去的两个孩子有责任。同样的情况会在拿俄米身上产生压力。对这两个媳妇来说，他们知道拿俄米让他们回去，拿俄米必须要承担的那个风俗之下的责任。当他回到自己的地方，回到他的亲族当中，所有人都知道你有孩子娶了媳妇， 那些媳妇呢？她们理论上应该要改嫁，她们理论上要为死去的丈夫留名。为什么她们都回家了？她们不再做这些事呢？因为拿尔米要她们回家，因为拿尔米说：“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。”当拿尔米这样子提出解释的时候，在拿尔米的亲族当中，她必须要承担相当的责任，说不定会有批评，说不定会有责难。拿尔米的这两个媳妇，她们在那一个文化和风俗之下，她们知道拿尔米所承担的这个痛苦。拿尔米是为这两个媳妇的未来，为她们的幸福着想，她算是一肩扛起所有这些将来可能发生的困难。对这两个媳妇来说，她们的这个婆婆真的是爱她们，所以愿意自己来承担这一些。因此她们在这里，她们放声大哭，她们说：“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，你爱我们，我们也愿意爱你。”有一些时候我们想想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，或早或晚，我们碰到各式各样的困难，有的大，有的小。小的困难呢，可能我们咬牙几天、几个礼拜、几个月，一段时间它过去了，我们的人生进入另外一个阶段，我们又有幸福，我们又有快乐，我们又有朋友，我们又有家人。有一些时候呢，这些困难呢，非常非常的深刻，可能是亲人的过去，他们的生病或者死亡。有一些时候这个伤痛呢，会在我们的心里头非常非常的长久。当我们碰到特别是大的苦难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如何面对呢？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听见的故事是，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人容易就意志消沉，人容易就把自己和其他的人隔绝开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心里头那个伤痛没有人可以了解，我们害怕再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关系，我们说不定也尝试让自己的心能够麻痹起来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忘记那些痛苦一样。可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面对苦难的时候非常特别的方式，它不是隔离，它不是冷冻，它不是麻痹，是什么呢？是为你所爱的这一些人，为你周围的人着想。当我们更愿意为别人想，愿意尝试去爱别人，我们才有真正面对苦难的那个资源和帮助。人在苦难之下，会因为心中的伤痛只想到自己。当我们只想到自己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都知道，我们个人没有办法真正面临太大的困难。在困难之下，我们只有哭泣，只有眼泪，我们只会回想过去，没有人敢想未来。可是呢，在这里拿尔米和他的两个媳妇，他们活出了一个非常值得羡慕的榜样。即便在这么大的痛苦之下，这三个女人都有许多的悲哀，可是呢，她们却愿意为别人着想。当她们愿意为别人着想，愿意把别人的幸福、别人的快乐放在自己的幸福和快乐之前，他们的人生反而可以有转机。路德记整个的故事最可贵的就是，在苦难之下，我们见证了几个非常微小的人物，他们继续坚持要为别人着想。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这个故事可以慢慢的由悲剧变为喜剧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愿神祝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